话说这件事儿还得从明治十四年1881年说起。那年秋天，明治天皇发了一道诏书，承诺十年内开设国会，制定宪法。这话一出，整个日本都炸了锅。您想想看，一个刚刚告别武士时代的国家，突然要玩起西洋人的立宪政治，这事儿听着就新鲜。可这话可不是天皇随口一说的，背后真正的推手是那位精明的像狐狸一样的伊藤博文。当时的日本面临着一个要命的问题，不平等条约。欧美列强瞧不起你，凭啥？就因为你没有文明的法律制度。想要修订条约，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，你得先证明自己是个文明国家。这就好比你要加入高档会所，人家得先看看你有没有正装。宪法就是明治日本要穿的那套正装。且说伊藤博文得欧洲取经路。您别以为制定宪法是件容易事儿。伊藤博文心里明白得很，这可不是在家里关门造车就能搞定的活。明治十五年1882年3月，伊藤博文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出国考察。这趟旅程足足花了一年半时间，走遍了欧洲主要国家。但真正让伊藤博文眼前一亮的却是德国的宪政模式。为什么是德国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看着不错，可议会权力太大，君主成了摆设。法国的共和制更不用说，直接把国王给砍了。美国的总统制倒是挺新鲜，可那是从无到有建立的制度，日本这种有着悠久皇室传统的国家学不来。只有德国刚刚统一不久，皇帝权威很大，议会权力有限，还有个厉害的宰相俾斯麦在那撑着。这套模式正合伊藤博文的胃口。在柏林，伊藤博文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格奈斯特教授。这位德国法学家一句话点醒了他，宪法不是万能药，得根据国情来定制。就是这句话让伊藤博文找到了方向，既要有宪法的名声，又要保住天皇的权威，还得控制注意会的权力。这可是个技术活。再说密室里的宪法工程。回到日本后，伊藤博文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儿，成立了制宪局，自己当总裁。然后找了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下岛开始闭门造宪法。参与起草的除了伊藤博文，还有几个关键人物，井上义、伊东四代治、金子兼太郎。这几个人都是明治政府中的法律精英。整个起草过程严格保密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藤博文心里清楚，宪法这玩意儿最怕的就是众口难调。让太多人参与进来，最后肯定是一地鸡毛。他们的工作方式很有意思，白天研究各国宪法条文，晚上关起门来激烈辩论。井上义负责理论论证，伊东四代治负责条文起草，金子兼太郎负责英美法系的参考。这期间，德国顾问罗斯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位德国法学家给日本宪法注入了浓厚的德国色彩。整整两年半的时间，他们反复修改了几十稿，每一条每一句都